章到第二章，今天我们要读生命记的第三章。在黑板上我们把这个生命记的有关的这个预表，就是从出埃及记、利民数记一直到生命记，它里头有很多都是带着预表的性质。我们把这个预表写在黑板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上一次因为我们读过了第二章，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第三章开始读。那么第三章今天就是我们讲义的第四页，讲义的第四页。啊，现在我从第一节开始读。以后我们返回向巴山去，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士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这位亚尔各百的全境，就是巴山地恶王的国，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像从前带西士本王西宏一样，把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唯有一些圣书和城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礼物。那时我们从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的手，将亚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在黑门山，西德人称为西连，亚摩利人称为斯尼尔，就是夺了平原的各城，基列全地、巴山全地，直到撒迦和以德来，都是巴山欧国内的城邑。十一节，利巴一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二，他的床是铁的，长9肘，宽4肘，都是以人肘为度。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拿巴吗？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上一次已经读过了生命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也从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就看见神是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经过了出埃及地后，经过了40年，然后现在来到一个地方叫做摩亚平原。这个摩亚平原上次我们讲过，是在约旦河的东面，约旦河的西面是迦南地，约旦河的东面不是迦南地。所以约旦河的东面呢，就有两个王，一个叫都是亚摩利人，一个是摩亚王西斯本西宏，他的第一国都叫西斯本，另外一个叫做巴山王恶。东面就是这两个人他们的地，两个国家。那么上一次我们读到第二章，就说了以色列人他们打败了摩亚王西斯本红，把他的地方夺去了。而且上次我们也说过，西斯本王西红这个是亚摩利王，亚摩利这个民族是神已经把他们交给以色列人啊，这个民族是交给以色列人的。关于这里说的把他们灭绝啊，都杀掉， 啊，这一个我们要在后一民数记大概第八章第九章我们还要继续讲，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把它灭绝的原文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把它全部杀掉啊，灭绝不是说全部杀掉啊。那么以后有好几个名词我们都要在那里讲。上一次我们也说过，神把祇祖迦南祇祖的人交给他们的目的是要他们赶出去，因为迦南这个地是要作为侍奉神的地，原来是他们在那里拜偶像，是撒旦在那里统治那个地。那么现在神要把这个地交给以色列人，要成为一个圣地，就一定要把这些人是赶出去。赶出去的意思就是不能让他在那里掌权啊，不能让他在那里掌权，不能让他有偶像，不能让他有祭坛，不行的，这些要除掉。圣经里还没有说神要他们去就是一定要把他们杀掉，没有。所以上一次我们曾经读了民数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要到摩押，就是西士本王西宏的地的时候，是给他们说了这个友好的话，就是我们从你的地里经过。那么现在请我们再把民数记的第21章请我们读。民数记第21章的第21节，旧约的民数记21章21节，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直走大道，直到过了你的境界。西宏不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经过，就召聚他的众民出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人。到了亚扎，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得了他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亚门人的境界，因为亚门人的境界多有尖锐。以色列人夺取这一切的诚意，也住亚摩利人的诚意，就是西士本与西士本的一起乡村。这西士本是亚摩利王西宏的京城啊，是他的国都。西宏曾与摩押的先王征战，从他手中夺取全地直到亚嫩河，所以那些做诗歌的说，你们来到西士本，愿西宏的城被修造被建立，因为有火从西士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宏的城，烧尽摩押的亚尔和亚嫩河丘坛的祭祀。好，我们读到这里。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绕了38年，最后要到了摩押这个地方。摩押我们都知道，摩押是这个亚伯拉罕他的一个侄儿叫做挪德，是挪德的后裔，一个是摩押，一个是亚门。摩押的地是没有说给以色列人，没有，但是这一块地是西斯本王这个京城亚摩利王西宏从摩押人手里把这个地夺过来了啊，夺过来了，等现在又从他的手里让以色列人把这个地夺回去了，这是归以色列人啊。我想这也是神的一个审判啊，这个审判。那么神没有意思要摩押的地给以色列人，但是这个地是被西宏所占，西宏是亚摩利人，亚摩利人是外邦人啊，是神要把他赶出去的人。你看以色列人去没有动刀先打他，没有，以色列人跟他讲和平的话，就是我从你那里经过走大道啊，不偏左右，你让我过去，这是很合情合理吧，但是他不行，他要先打他。所以现在我们要有一个概念，神给以色列人的安排不是要以色列人先动手打别人，那是别人先打他，你不能说他打我我就让你杀我吗？好，然后神再把他交在以色列人手里。所以他们打的这个城在圣经里讲就是亚摩利王西宏的城，这个然后把他的国土得到。现在我们一定要记好啊， 这一仗是很重要，就是第一个就是亚摩利王西宏这个国家，以色列把它灭了，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亚摩利人是代表撒旦的权势，他是代表撒旦的权势，因为他是拜偶像啊，是撒旦在神那里权势啊。我想这一点的话，我们要把它当中清楚。他们到了摩崖地，他们进出埃及地四十年以后，到了摩崖地，第一个打败的就是他，就是这个西宏把他逼夺了。那么现在我们这里的申命记的第三章就是讲第二件事了。第一节哈，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从地图上来看，巴山是在摩亚的北方，巴山是在摩亚的北方啊。上一次我们有个地图啊，请你看看你这个地图，但是因为没有来，没有地图，就真的我们可以复印给你啊。好，现在请你看这一张地图啊，这张地图，这张地图啊，这里有一条河叫做约旦河，约旦河啊，这里有一条河叫约旦河，约旦河的西面是迦南地，约旦河的东面不是迦南地。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西宏的地就在这个地方。西宏的地就在这里，现在他们要往北方去，就是到俄的地了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上面有啊，你看有个叫以德来，上次我们看过，这个巴山下面你看到东边有个叫以德来，看到吧？哎啊，你看啊，刚刚底下我们就讲西斯板，你看到没有？就是基列那个列字的旁边有个西斯板，好不好？好啊，那你就可以看见。好，刚刚我们讲西斯板是在南方，巴山王二是在北方。好，那么现在啊，我们就看申命记的第三章啊，圣经申命记第三章，这两场的战争大家一定要有印象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两场战争啊，第三章。第一节，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二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啊。以德来就是刚刚我们看到地图上有个地方叫以德来，他就来交战了。然后第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为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那意思就是说，他看见以色列人来了，他就要来打以色列，叫他回来交战，这是主动的啊、从以德来和他打仗。所以从第三节，神就把他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他的手中，他就以色列人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然后夺了他的城，一共有60座。这些城是很坚固的，但是没有一个城他们没有把它打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在黑板上写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是代表得胜的生命，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是代表肉体。所以肉体带着肉体的人是不能进迦南地的，他就必须倒闭在旷野，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都倒闭在旷野。 只有第二代的人才能进去，而且第二代的人就征战得胜了。你看第一代的人是怕亚摩利人，第二代的人就不怕了啊，不怕了啊，那是预表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一共有六十座城，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这个就是亚尔戈白的全境，就是整个那片地叫亚尔戈白，就是巴桑地鄂王的国。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此外还有许多五城墙的乡村，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像从前在西斯本王西红一样，把有人烟的过程连女人带孩子进度毁灭。请注意，那个毁灭的意思不是把它杀完啊，以后我们要讲好不好啊，圣经用几个字啊，没有一切圣所和城头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第八节，我们从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的手将亚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渡过来，黑门山还要往北方去，黑门山啊还要往北方去。好，那么现在我们读到这里啊，就知道这是第二个王，这个摩西在讲的历史打败了第二个王。那么第十一节啊，这个巴桑王后下面告诉我们，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肘，宽四肘，都是以人肘为度，那意思这种是一个高大的人，所以他们把他们叫做亚拿人。亚拿人的意思就是巨人啊，巨人。现在我们读第十二节，那是我们得了这地，从亚嫩谷边的亚罗而起，我将基列山地的一半跟其中的城邑都给了流便人和迦的人，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全地，就是鄂王的国，我给了马拿西半支派。亚尔戈白全地乃是巴山全地，这叫做利法一人之地。马拉西的子孙埃尔占了亚尔戈伯全境，直到基述人和马加人的交界，转自己的名称至巴山地为哈维和埃尔，直到今日。十二节到十四节这里就讲，把这个地，就是西斯本王西宏的地，往北方巴山王鄂的地，把这些地就分了三部分。一个就是给了，第十二节最后一句话，流便人和迦的人。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有两个半支派的地是在约旦河的东面，那么一个就是迦的，一个就是流便，就给了这两个支派。另外再往北方的地，很大一片的地，就给了马拉西半个支派。这个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已经把它说过了，因为流便这个支派和迦得这个支派，它的牛羊很多，他就告诉摩西，他说啊，你就把这两块地分给我们吧，啊，我们就在约旦河的西面迦南地，我们就不再分地了。起头开始摩西不同意，摩西说啊，你们的弟兄要过约旦河西去，还要打那起族的人，你们就不去了吗？现在这两个地你们就得到了，你们就不去吗？他说不是，他说我们要过去，但是呢把这两块地就分给我们，我们的妇女孩子牛羊就在这边，因为很多，我们就不过去了，但是我们青年人要拿着刀过去，拿枪过去，和我们的弟兄一起要把迦南地全部都得到了，我们再回来。啊，摩西就这里说得很好，所以就把地分给他们。所以以色列人有两个半支派，还有马拉西半个支派的地是在约旦河的东面。那么因为我们要读申命记，所以我们一定有这个概念，就是有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有两个半支派现在是在约旦河的 东面什么地啊，两个字。那么意思啊，在约旦河的西面，约旦河的西面，那么还有九个半支派要在那里分地，还有九个半支派在那里分地。好，那这一段就是摩西讲到这个历史的过程，他们怎么分这个地的过程。十五节，我又将基列给了马杰，从基列到亚门谷，从谷为界直到亚门人交接的亚伯侯，我给了流便人和家的人。我将亚拉巴和靠近约旦河之地，从基利尼直到亚拉巴海，就是沿海，并提斯加山跟东边之地都给了他们。那么这里啊，就是说到他们在约旦河东面分地的这个情况，分地的情况。那么我想大家记不记得马杰这一个人？马杰这个人是马拉西的儿子啊，是马拉西的儿子。那么特别把他提出来，因为是在民书记第32章的39节。那么这块地是摩西赐给这个马杰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读到这里啊，就是把整个这个分地的情况也讲了，他们战胜了这两个王，然后把他们的地就分了，啊，分给两个半支派。现在我们读第18节，那是我吩咐你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但你们的妻子孩子圣属（括号我知道你们有许多的圣属）可以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各城里，等到你们的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又使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那么刚刚我们讲了，这两个班支派的人已经得到地了啊，就把他们有一点思想，就说我们已经好了，我们什么都有了，你们打仗你们去吧，我们就不去了。看来摩西告诉他们，你们也要过去的。所以我们要看圣经里告诉我们，今天的征战，本地我们预备的基督徒的征战，不是说应该是我们同心的征战，不能说哪些人去打仗哪些人不打仗，不是的，我们很关心的。所以我们听说有些弟兄姊妹他们那里有征战，好了，我们在这里一祷告，我们就觉得说应该有负担的，不能说不管别的弟兄姊妹，不行。那么征战是一起的，因为我们是和谁征战呢？我们知道是和撒旦征战啊，这场战争是一定要打的，特别是末了这个时代。第21节，那是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怕他们，因为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这一节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以色列人的第二代是代表得胜的生命，他们去征战是神为他们征战，所以要他们不要害怕，因为这两场战争一打完了以后，马上他们就要过约旦河，一过约旦河第一场战争那就是耶利哥的征战，就告诉他们不要害怕，更要他们要刚强壮胆。所以这里是摩西在刚强他们。23节，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利巴的 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允你领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且上提示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舒服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埃皮尔对面的山上。这里又是记载了一段很重要的事情。这一段事情，那就是告诉我们，摩西不能够过约旦河，摩西不能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这里啊，就是他最后就是在摩亚平原，为什么缘故摩西不能过去了？啊，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因为摩西和亚伦他们得罪了耶和华，没有尊敬耶和华。因为没有尊敬耶和华，所以神就说他们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区。这个请我们读民数记的第二十章，民数记第二十章，从第二节开始，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圣属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匍匐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圣所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圣所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逼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那么这一段圣经我们是在读民数记的时候已经解释过，现在我们再重点的把它解释一下。以色列人他们现在是在哪里啊？第一节是去到了寻的旷野，这个地方没有水喝，没有水喝怎么办呢？他们不是去求神，他们是攻击摩西，攻击亚伦。摩西和亚伦不过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带领他们往前面走的人，是带领的人，他们就攻击他们，而且攻击里面的话是完全是对着神来讲的，实际上是攻击神。为什么？你看他说第三节，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他们愿意和他们同死。这些弟兄是什么？是背叛神的人，背叛神的人死了，他说我们也愿意和他同死。你看他是这样一个态度。第二个第四节，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是我们和圣属都死在这里呢？这一批人就是我们说的以色列人的第一代，第一代是代表肉体，肉体遇见困难是最会发怨言，最会发怨言，埋怨神，不相信神，这是肉体。所以这第一代的人是带着肉体 像摩西一样的发怨言，没有水喝。实际上他们这些话是对着神、是说给神听。第五节，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啊？你看出埃及是神的救赎，是逼着他出埃及。以色列出埃及是预表我们今天基督徒得救。那么今天基督徒反过来说，你为什么逼着我得救啊？逼着我信耶稣啊？这些话就出来了，好不好？我们看这些话是对着神来讲的。这些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好，那么他们就怀念到埃及了，怀念到埃及，那里什么都有吃的，这个肉体啊，就有肉体的想法了。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他们像摩西一样的发愿了。因为发愿以后怎么办呢？好，第六节，摩西亚人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有会幕了，神的会幕已经有了，所以神就是在越过一个上面，会幕是代表神住的地方，所以他就在会幕的门口，他们就匍匐在地，就是向耶和华求啊，神啊，我们怎么办？这些以色列人向我们发愿，我们怎么办？他们求神了。第七节，耶和华小于摩西，他们向会幕匍匐，向神匍匐，荣光就显身了，荣光显现了。神就告诉他们，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请我们注意，神在这里是要摩西和亚伦到磐石那里去做什么？对磐石说，吩咐磐石出水，没有要他们拿杖去打磐石啊，没有。所以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来，就可以给会众和他们伸出吃。这里只要吩咐，而不要用杖去打。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你看这步就错了，是没有要他拿杖，没有要他拿杖，他就把杖拿去了。摩西亚人第十节，就召集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摩西的口气就大了是他来讲的，他马上，我为你们吃水从这磐石流出来吗？不是他为他们吃，谁为他们？是神为他们。这个摩西在这里啊，没有把神摆在最高的地位，没有尊敬神。摩西是一个神的仆人，虽然他是代表神，但是他要在神面前谦卑，随时他应该高举神，把自己放在一个卑微的地方，不能有自己突出来，自己来做头，这不行的。所以十一节，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伸手去喝呀。摩西没有吩咐磐石出水，乃是用杖击打两下。这两下一击打，你看十二节，神怎么对摩西一样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为什么说不信？神是要你吩咐磐石，不是要你去打磐石，你去打就是你不信神。所以一个为侍奉神的人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神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绝对不能把你的办法加上去，也不能把你过去的经历加进去。那么我们要看为什么摩西要拿杖来打这个磐石。那现在啊，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照帐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平安云，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这个是在什么地方？这是在寻的旷野，不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个是40年前的事情，我们现在读的是 四十年后了，啊，已经到旷野，这是两回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本心在那里生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圣属都要饿死，都要渴死呢？’你看看这个肉体又在发怨言了。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肉体，我们也会想象我们自己的肉体。”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有好多时候我们是在埋怨神啊，神啊，你为什么把我带到温哥华来？神啊，你为什么要我和他结婚？神啊，你为什么？很多很多我们都问神了，难处都来。第四节，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么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在那个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玛撒就是试探，以色列试探神；米利巴就是争闹，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这个试探呢、啊？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是试探了、啊，啊，如果你真正是与我同在啊，你就要把什么什么事情给我做好，对不对？你按照我的意思去做，这叫试探神啊。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禁食的时候，有的基督徒说：“神啊，你不办了、啊，我就禁食了。你不照我的意思，我就禁食。三天不行，我禁四天、五天、十天。那么这个是对神的试探，用禁食来。”有人讲用禁食来威胁神，你非给我办不可，这是不对的。神有神的旨意，我们可以把我的难处告诉神，但是神怎么做我们要顺服神。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神说了一句，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在地上的属地上的这个父亲，深深的父亲，都要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把更好的东西给你们吗？”我们向神求的东西不一定是很好的，神会给我们预备更好的东西。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告诉我们，成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都没有想到，我们想都没有想到。你只有爱神，这个给你预备好了。你千万不要跟神说你一定要这样给我做，我一定要是那样，这个不是一个，这是肉体的想法，不是真正侍奉神的一个人的想法。那么今天我们读到这里啊，出埃及十七章，你就看见神是要摩西用杖击打磐石，要打，这是第一次要打啊。我们要看为什么是要他击打磐石。现在我们要请读一点新约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在海里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啊。这个磐石是谁啊？是基督啊。这里告诉我们，当时那个水从磐石流出来，那个磐石是代表基督啊。所以以色列人是这个打磐石的意思是代表十字架，击打磐石代表十字架。我们知道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圣经里告诉我们那是神击打他。十字架对于主耶稣只能有一次啊，不能有两次。所以第一次在出埃及记十七章，摩西神要摩西击打磐石，那个代表基督已经有定了十字架。所以第二次到民数记就不能再打磐石了，所以就叫吩咐磐石，他是谁？所以摩西就错了，他就打两次。圣经里告诉我们，摩西很执着。
就是很急，急性子很急，一下把神的话就好像忘记了，神说吩咐他就击打两次。所以今天我们在读民数记，我们就看见他击打了两次。现在我们再回过头，请我们读民数记第二十章。第十二节，民数记二十章第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你看这是非常重要，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带领弟兄姊妹的人，第一条你必须尊神为圣。我们在这里带领弟兄姊妹的目的，不过是要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自己要尊神为圣，然后弟兄姊妹才会尊神为圣。并且我们在这里带领弟兄姊妹，我们是为所见证神，为所这个见证。我不能把神的见证摆下来随便改变，那是不行的。神怎么启示我，神怎么带领我，我一定要按照神对我说的话去做。如果今天走的路，带领弟兄姊妹的路，不再是神给我启示的路，那我不能带走，我没有办法带走，我必须维持那一个神给我的见证，也就是保罗说的，从起初神给他的，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个是不能变的。如果变了，就是不尊重神，就是不尊重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神对摩西的亚伦说，你们不尊重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神是圣洁的，神说的话是不能改变的，我们只能按照他的话去做。所以十三节你就看见这水名叫米利巴水，那么出埃及记十七章那个也叫米利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嘛。这是第二次争闹，非常可惜，因为这样做，神就说，所以你们逼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摩西不能够进下来，就是这么讲。我最近听说有好几个带领弟兄姊妹的人，像在美国有一个弟兄有好几处的聚会点，一个聚会点都是很多人，但是这个弟兄我听说就是一句话没有尊重神，现在什么都不能做。还有一个台湾的一个传道人，我本来有一次机会在香港的时候，他从大陆去到大陆去回到香港，我们有弟兄这边安排，我们就在一起有一点交通，这个是很有名的啊，这个传道人。可是他到了香港就拉肚子，他到大陆去和大陆的很多教会联络以后，他到香港拉肚子，我们没有接受，他不能吃饭，本来是请我们吃饭。后来回去以后，在美国，在台湾，很多弟兄姊妹都反对他这次去吧，非常反对他。他就说，如果我这次去不是神的旨意，谁就把我接走。我不接的话，可能几个月就他就真正的把我接走。你知道还有一个很重要很有名的传道人宋尚杰，他是最后他坚持他的话是对的，那么我就不能够再走上这个讲台，就是他那句话以后他就没有再走上这个讲台，就是到以后就到埃及。这些话不能随便讲，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尊重尊敬神的人，尊他为圣的人，许多人的话不能随便讲，我们都要把神摆在最高，是吧？也许我会错，而且我们要想人都是会错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所以如果弟兄姊妹说可能，那我说可能我会错，我不能把自己摆在那么绝对的肯定，那么绝对不行的。 所以随时我们要把神摆在最高，否则神就灵魂不要你了。你过去的见证怎么样不管，你为神做了多少功不要紧，神都可以不看。所以摩西和亚伦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区。那么我们看看亚伦的后果在哪里，就在民数记的二十章第二十二节，就在我们刚刚读的二十章的二十二节。以色列全会众从加底斯起行，到了何尔山，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上小谕摩西亚伦说，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三人当作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三人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亚伦的儿子啊，因为他要接替他的父亲做大祭司。二十八节，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便都为亚伦哀哭了。那你看这有一执事就完了，他的衣服就脱下来了，脱下来就表示他的执事没有了，就给他的儿子穿上。为什么缘故？就是没有遵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如果是有心你要在这里侍奉神，你一定要把神摆在最高，把自己摆在最低，一切要顺服他。所以今天我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摩西把这一句话提出来，把这段历史又讲出来。请我们读三章，生命记的第三章二十六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提什么事？就是二十五节，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地方。摩西求神啊，让我过去啊，让我看一看啊，怎么让他过去？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在这里啊，我们讲天国，有的人说天国我站在门口看看门就好了，很多弟兄姊妹知道进天国难啊，啊是要出代价。但是弟兄姊妹能不能够进到天国去，就是看我们今天，那就是在今天。如果我们有心愿意和主耶稣一同在天国做王一千年，我们有这个心，我们就按照神的话我们就去做，我们可以相信祷告。但是摩西因为得罪了神，你看他也不能就进去了，他只能到这个山上比斯加山顶去看一看约旦河那边的山，相当于他不能够进去了。那么现在啊，请我们再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生命记》最后一章三十四章。生命记三十四章，这一章圣经我们在讲义的第一页我们没有把它说进去，我们只说到三十三章。为什么？这一章圣经看来不是摩西写的，很可能是约书亚写的啊，很可以。第一节，摩西从摩亚平原登尼波山。摩亚平原就是我们现在讲摩西和以色列人现在到了摩亚的平原，他到了登了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毗斯加山顶。你看就是这个毗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拉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哪里去。真让他看了，他不能过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亚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亚地和比尔对面的谷中，只知道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好可惜，眼目没有昏花，懂吗？啊，我自己现在70多岁，我的眼睛都已经不行了，啊，工作就都不行。他没有，精神也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安为摩西哀哭了30日。好，以后就是约书亚进城去带领一些人过去。所以我们在读这张圣经的时候，我们再到摩西和亚伦，他们怎么样不尊重以色列人眼前不尊重神的事情，我们再把它读了，然后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特别是一个在基督徒的团体里或者说教会里带领弟兄姊妹的人，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好，那么今天我们住在第3章的29节，那么一是我们住在白皮尔对面的谷中，就是刚刚34章那里讲他们就在白皮尔。现在我们读第4章，以色列人呢、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耶和华因巴利皮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但随从巴利皮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出灭了，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第4章是在这里记得摩西继续讲往事啊，但是这里我们要看第1节，他是提出来我现在我既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这里没有说诫命，这里也没有说律法，这里只说律例和典章啊。现在我们在民数记和出埃及记已经把这两个字做了一个解释，现在我们再把它解释一遍。在神对以色列人的律法里面或者诫命的里面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典章，一个部分叫律例。典章就是要求以色列人怎么样对神，以色列人应该怎么样对神，这个叫典章。比方说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对神。你们不可以做偶像，不可以跪拜偶像，这是对神。比方又讲不可以妄称神的名，这是对神，这个叫做典章。典章里头还有一条就是要守安息日，这是对神，那是神的命令。什么叫做律例呢？律例就是神要求以色列人怎么样对人，你除了怎么样对神以外你还要怎么样对人，这个叫做律例。所以我们举个例来讲，什么叫做律例呢？律例就是说孝敬父母就是律例，不可杀人是律例，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不可做假见证，这个就叫做对人，这叫律例。所以我们把摩西的律法，神给摩西的律法就包括这两部分，一部分叫典章，一部分叫律例，就是这两部分。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有一个人来问主耶稣， 诫命里面哪一条是最大的？有个律法师来问主耶稣，主耶稣说诫命中最大的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律法里面最大的，却是第一的。第二其次也相反，要爱人怎么样？你看就是这两个。所以全部的律法是包括两个，一个你怎么样对神，第二个你怎么样对人。所以今天第四章的第一节，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第二节，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神的话绝对不能够加添，也是绝对不能够删减，这个一直到新约神都是这样的命令。所以我们对神的话我们只能顺服，绝对的顺服。那么今天有的人认为圣经有的话时代不同就过时了，你是那个时代的话今天可能就不能用了，这一个不是圣经的教导，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在约翰二书那里讲，凡越过基督的教训无常守拙的就没有神。任何一个人要想把圣经的话删减，要想把圣经的话增添，都是不允许的。因此我们要在神面前站住一个见证，凡是圣经的话都是圣灵的默示，都是圣灵的默示。但是有的东西我们不能理解的，现在还不能理解的，并不是神错了，是我们没有理解，不能用我们自己的理解来把神的话给推翻推翻。那么我们举个例来讲，现在有人讲圣经的记载到现在最多只有六千年嘛，六千年。他说你看这个考古学啊，考古出来的这些动物啊，上亿年以上 啊这些恐龙，那么这个圣经里的记载就不对啊。因为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不是讲吗，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这个怎么解释呢？好，那么很感谢神，在人不理解的时候人有这些怀疑，但是现在我们根据去读原文，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一章的第二节中间，在翻中文的翻译里面翻掉了一个连接词。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是说到在远古上亿年或者亿万年以前，那个没有时间的限制，神就创造了这个天地。这是第二节，就是地是虚空混沌渊面黑暗，前头有个连接词，就是而且或者但是，这是希伯来文里面的确有这个连接词，但是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出来，英文也没有翻译出来，只有大北的那个圣经是翻译出来的。那就是说神在亿万年以前已经创造了一个天地，但是那个天地就变了，虚空混沌渊面黑暗。为什么？因为根据虚空混沌渊面黑暗，就是审判了当时的天地。神就是在审判了这个虚空混沌渊面黑暗的这个地上，神重新再来浮躁，第二次 recreation 啊，再造出来我们人，再造出来。所以第二次造到我们现在只有六千年，一点都不错啊！就是我们要去读书，把圣经回到原文去，把它读回去。我想这就是圣经的，不能因为我们不理解，我们就去把它用自己的解释来把它删减或者去加添，这是不行的啊，不行的。那么最近呢，越到现在，你越看见有很多事情是现在有的人是这样讲，有的那样讲，都把圣经很多的东西否定了。比方我最近看到有一个报纸，他就讲，他说摩西啊，当时神给他的没有两块石板，啊，没有两块石板，也不是神亲自写的字， 他说他去考察啊，这一种我们不能够看见有好多别人来否定圣经、删减圣经、修改圣经，这个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随便去接受，因为我们必须按绝对的按照神的话，不可以增添，也不可以删减，不可以删减。我们一定这样相信，而且我们也相信很多错误的观点会逐步逐步的消除啊，因为神的启示是绝对没有错，神做的。
在启示录第22:8-9里面也讲，
也讲到这个，对，就是在弟兄说，也是说不可以删减，不可以增添啊，还有别的地方也说，好不好？就是神的话是圣灵的默示啊，所有预言都是圣灵的默示啊，我们不能够随我们的意思去改变它。第三节《申命记》的第4章的第3节，耶和华因巴利皮尔的死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但随从巴利皮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这个巴利皮尔是一件什么事呢？那请我们读《民数记》第25章。第1节，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好，摩押就是最后以色列人已经到了摩押，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西斯本王西宏那个摩押地的地方啊，就是那个地方。他们在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人已经到了终点了，马上要进迦南地了。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是巴兰这个假先知，巴兰这个先知贪财的这个先知，引诱以色列人去犯迦南的罪，就是在这个事情。那么因为引诱以色列人犯这个罪，你看第2节，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黎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发生。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北京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这种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黎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掉。好，那么我们要看，就是在这一章第6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前哭泣的时候，为什么？他们犯了罪了，神要审判他们了。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并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有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但是到瘟疫死的有24000人。看来这是最后一批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是肉体的以色列人，就在这摩押地死。最后，好，现在我们要读下面第16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皮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姊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诡计诱惑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皮尔死被杀了。好，就是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个人，就是非尼哈起来审判这一件事情，神向以色列发怒，因为有瘟疫就发生了，就是因为他起来审判，这个瘟疫就结束了。那么你看，我们读第26章第1节，瘟疫之后，耶和华小谕摩西和亚伦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叫以色列全会众按照他们的宗族，把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你看，这是第2次计算总数， 那也就是说那已经死了的因为这个二万四千人就不包括在里面，可能在这里计算就是新的一代起来了，老的一代怎么样都死了，该死都死了，肉体都死了，不能再生下来。所以今天我们读《生命记》的第四章，这里就把巴黎皮尔的事重新提出来。这个巴黎皮尔的事重新提出来，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最后的两万四千人也就倒在这个摩亚地方，然后神就要摩西重新苏联以色列人，那就是一批新的人，第二代的人，他们可以进到迦南地区。所以《生命记》的第四章的第四节，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复活。那么这个淫乱的事情今天在基督徒的身上我们也会看见，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凡称为是有称为弟兄是心淫乱的，这个我们不可以与他相交，连吃饭都不可以，那是哥林多前书。除了肉体的淫行以外，还有一个叫做邪淫。邪淫就是基督徒我们把外邦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外邦的东西带进来，你们天主教他们就用许多的偶像带进来，他们拜那些偶像，拜那些圣徒，圣保罗、圣彼得，他们都有像在那里拜，这个叫做邪淫。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里面都告诉我们，因此神是忌邪的神，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是绝对不能够把外邦人的东西带到我们中间来，神一定会审判，神一定会审判。好，现在我们请读生命记第四章的第五节，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遵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比所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神的律例典章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去为地迦南地以后要遵行，因为迦南地还有很多是外邦人啊。他们看见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律例典章在那里遵行，他们就觉得说你们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因为这个智慧聪明是神给他们。第七节，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这是神的应许，如果我们求告神，神就一定与我们相近。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摩西在这个后面我们马上就看见摩西就要开始给他们讲律法了，啊，很具体的典章律例要记，再一次告诉他们。第九节，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这个心灵在原文不是心灵，在原文是魂，这个字是魂。魂有三个功能，就是思想、感情和意志。思想、感情和意志，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每天都在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感情，用我们的意志。但是这里是讲要殷勤保守你的魂。什么叫保守？殷勤保守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要受圣灵的管理，今天用我们新约的话来讲要由圣灵来管理。那么我也许有的弟兄姊妹听见了这个见证，我在这里再把这个见证说一次。有一次我在香港和一位日本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 那次聚会的时候啊，我不会讲日本话，有一个平山弟兄他给我做翻译。那么在那个时候啊，我就看见有两个青年人，一个后来我知道是9岁，后来还有一个是12岁，是两兄弟啊，是两兄弟。我就问他们，我说每天早晨你睡在床上，眼睛一睁开醒了，你第一件想什么事情？我说举例讲，今天早晨你醒了，眼睛睁开，你的思想就活动了，你想什么？这个九岁的弟弟就讲，他说我今天早晨一醒了，想到妈妈拿什么东西给我吃。我就问他的哥哥12岁，我说你想的是什么？今天早晨，他说我想啊，我的功课昨天还没做完，马上上课了，我怎么办？他就想这个。我说那么没有一个人想到神吗？两个都没有想到神。所以我就勉励他们，我说我盼望你们从明天起，每天早晨起来眼睛睁开，思想一活动，你第一件事想什么？想神。你就在床上用几秒钟几分钟，你就跟神说话了，说神啊，今天我醒来，我先把我的心归给你，求你今天与我同在，你保守我，让我做一个听话的。哎，这就很好啊。我们的思想都是为我们自己用，不大想到神的，想很多的事情，家庭的事情，教会的事情，工作的事情，各方面的事情。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每一天早晨第一件事情先想到神，就对神说几句话，非常有益处。还有一个青年弟兄，现在美国读大学，现在可能2年级了，他原来小的时候在香港，他妈妈常常把他带到那里来，我们有交通。那么后来他到美国去了，有一次他的妈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把他的美国的学校，他住校告诉我，他在美国东部，他妈妈他们在美国西部。好，那么他说这个孩子啊，他现在在神的面前情况不行了，你可不可以给他打一个电话？好，我就给他打一个电话。打一个电话我就问他，我说你最近祷不祷告啊？他说考试的时候要祷告。为什么？考不及格嘛，所以考试一定要祷告。我说平常就没有了。后来我也勉励他，我说你可不可以每天早晨起来用个短短的时间对神说话？因为人家说你要一天拿好多时间来祷告读圣经，他说我没有时间了，我功课忙啊。那你早晨醒来几分钟可不可以有时间啊？就看你有没有心，如果有心你会想到神，感谢神。后来他听了我的劝，我后来又打电话有2次给他，他说我现在是照着你的事情做了，早晨第一件事情我先想到神，我先对神说话。好，我想这是非常重要，求主怜悯我们，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天天都在用，这是好多的思想是用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感情我们天天都在用，好多的感情是用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意志也是天天都在那里用，有好多的意志，我第一的事情是为了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殷勤保守你的魂，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也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好吧，好，感谢神。我想我们今天呢就交通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
请问姊妹啊，送我一本祷告书。祷告书啊，我最正在读圣经书，很多就是还是圣经的话，你能不能我读他的祷告？
好，那么张弟兄，你下一次可不可以把这本书带给我看看？
我能查一下，但是他是耶和华，他不叫耶和华，上头叫主。啊，耶和华，我看全本书都给人家了，都是属于主的。这一个，再一个是什么？那个浪推广的那个人，他我不做你儿子，做你奴仆的仆人了，后头是仆人的人，
那么第一个我不敢回答你，如果你觉得是他已经偏离了圣经，那你可能就不能用了，但是如果你能把这本书带给我看一下好不好，我再帮你对照一下，我就才敢说可不可以用，好不好？好，那谢谢。好，那么我们现在请三弟兄有点到。